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的话语。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课题呢，是你会祈求什么？你会怎样祈求？我们会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一到五节来看。通常我们来到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都围着什么？我的事情，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学业，我的钱财啊，我的健康，对不对？一般上我们都是偶尔我们会为着别人祷告啊。但是呢，这个是所谓的是无可厚非的。其实主也是要说在他这个教导的这个主导文里面也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呢，天天赐给我们，是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日常的东西祷告。但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为着其他的东西祷告。那今天我们就从帖撒罗尼迦后书来看，到底保罗怎么祷告。他祷告的这项目是不是我 I me and mine？ 很多时候呢，你发现不是的，他有不同的这个祈求，让我们跟他学习。你看在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么说的：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是的，保罗他第一个要求呢，他先要求这些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呢，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这不是自私，因为当时呢，他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使徒，他面对很多的这个逼迫。那么他说：“你们为我祷告。”那这是想到，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呢不单单为着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家庭祷告，那也要纪念到教会的这些牧者，教会的这些领袖，那些在福音的前线的人，因为他们有时候会面对一些你们不是普通的信徒会面对的这些问题，要纪念他们纪念到他们所面对的困难。这是保罗教导我们，保罗有这样的表示，我相信也叫我们学习要纪念到你们的牧者。那么所以呢，这个保罗呢特别讲到说，要求啊，要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啊，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保罗呢当时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帖撒罗尼迦，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哥林多。那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面对了好多的这个问题，好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看一看，你看在使徒行传第18章5到6节，这边讲到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呢，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那这表示当他传道给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啊，通常保罗呢是先进到这个会堂跟这些犹太人讲，但是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硬着景象，他们很顽固，他们不要相信，他们拒绝，这边抗拒毁谤啊。所以保罗说，既然你们不要听的话，好，那罪就归在你们身上，我到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当中呢来传道。所以你发现他就是面对这些人的这些所谓的排挤啊。然后接着下来呢，也是使徒行传18章12到13节说到加留座雅盖亚方伯就是省长的时候呢，犹太人呢重新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啊，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你看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人家会诬告他，就把他拉到什么，拉到法庭那边，拉到。但这件事情呢，神呢保守着他，不让这个法官呢处罚他。所以呢，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就要说：我希望 我求你们为着我祷告，好让福音啊能够广传啊。啊，这个是保罗的这个心啊，你看，好叫主的道理，就主的福音呢，快快行开啊，快快行开。而且呢，能够得着荣耀，得着荣耀就是说，当人信主的时候呢，啊，这个就是主就会得着荣耀，啊，能够得着荣耀，主的名，主的福音得着荣耀。所以呢，保罗的心是什么？是要福音啊得到广传。你啊，你跟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有没有祷告说，主啊，求你让福音能够广传，在我周遭这里能够得到广传，在新加坡也能够得到广传。如果有能够有恩典的话，让我也能够把这个福音呢带给外地、国外的一些信徒。啊，这个是你跟我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不是单单祷告说，哦，我有够钱，不是单单祷告，哦，我能够有平安，能够有健康。你要求神哦，给福音呢能够传开。那这个福音呢能够传开呢，是跟圣经的教导很符合的。你看这个主导文那边呢，啊，主导文那边怎么讲呢？在马太福音6:9-10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我们讲了愿你的国降临啊，我们要主的国，神的国降临吗？如果你要神的国降临啊，你说在什么情况下才会降临呢？什么时候主的神的国才会降临呢？是现在吗？答案在这里，马太福音的24:2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就当这福音呢传遍整个世界的时候呢，主，那末，这边讲的末期，末期就当末期之后呢，就是主来的第二次来的这时候了。所以你要神的国降临吗？传福音，这个是神的这个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呢，我们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说我们要带着福音。那你跟我呢，都是福音的使者，不是单单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在台上的，全世界啊才是传福音的。你也是同样要带着福音的。每一个人都是叫做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就是说你是跟随主耶稣的，你是跟随基督的，那你就传扬基督，你是基督的这个门徒，你就要把基督带给周遭的人。当然我们讲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福音带给周遭的人呢？第一是什么？一定要有生命的这个见证，生命的见证。人看你不是看你的这个，你是不是所谓每一个礼拜上教堂呢？不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低头呢？当然他们会注意你那一点。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他更加对你的要求更加不同了，对不对？但是他们除了看你这些外在的这些表现的话，他们更注意你的这个行为。看你讲你是基督徒，你活出来像不像基督徒？所以呢，你必须要有这个生命的见证。所以主就这么样跟我们说，马太福音5: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圣经讲到我们好像一个发光的人，我们是一个蜡烛啊，发亮的，不是暗暗的，不是凄凄惨惨，不是的，你是发亮的，发光的。你要有好行为，你的光就照出来，人家就看，哎，这个人不同哦，信主跟不信主完完全全不同。我也很想信主哦，那信主有喜乐，你没有喜乐；那信主有靠主能够胜过困难，你靠主有没有胜过困难？你信主之后，你在工作上勤劳不勤劳？如果你说信主说，哇，你在工作上很老实很勤劳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你看人家一看是在你的生活中看到你，诶，你做事情很认真 啊，你不跟着他们一起的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东西，或者所谓的同流合污。我说我也要相信主耶稣，那相信主耶稣，他整个家庭，你看他家庭多么有主的这个喜乐，多么有主的同在。我也是很羡慕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家庭？你跟他讲，来信主耶稣，来信主耶稣就有这个恩典，所以你必须要有好的见证啊。那当然，另外一点呢，你的见证什么呢？不以恶报恶，你看彼得前书三章九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啊！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的啊！你看，通常人家的话讲你一句啊，你骂回他五句啊，对不对？是不是？通常是这样子的，你能够的话，你尽量压过他啊。这是一般上人的作为，但是这边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你反倒为了祝福。你有这样的一种以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呢逆行的话，人家就看出你这个人就不同了，你实在是个基督徒来了，你实在是基督的，有基督的样式，哇，人家就很欣赏。那当然接着下来呢，你就可以传了，你要口传这个。刚才我讲的是这个在生命上的这个传福音，那是最重要的。那接着下来你可以口传，你口传你可以给人家一些单张，好像我们每一个月，我们第二个星期呢，哇，的傍晚我们去这个邻里，我们做一些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啊，你可以参与。那么有时比如说你做德事或者做遇到一些人，你也可以把一些单张呢送给对方，或者你可以介绍一些好的这个网站的这些文章，或者一些网站的这些录像啊，能够建立人的。你跟他们讲，来看听听这个人讲的道是怎么样，这个人见证是怎么样，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会被感动的啊。那么呢，你能够的话也可以参与一些教会的这些宣教，有机会的话到外地去宣教，那么看一看那一别个教会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啊。那你就回来说，你就更加来感谢神，说我在这个地方呢很蒙福啊。你知道在泰国以前我去的时候呢，没有 aircon 哦，啊，都是坐这个木板啊，木凳啊，那蚊子啊到处都是，很热啊。那么你就是坐在那边就是这样听的，但是呢他们还是感谢神。那现在当然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尽量的我们有这个舒服的这个场地，我们也感谢神啊，感谢神。那么除了以生命来做见证，除了以口传，我们也要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亲人朋友们恳切的祷告，为他们祷告。你每一天要纪念你旁边还有谁跟你很亲，你不希望他有一天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不跟你到那个美好的这个境界里面。有哪一些？你的丈夫吗？你的太太吗？你的儿子吗？你的爸爸吗？你的妈妈吗？或者你的叔叔、你的公公，那这些你都要想到，那你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这是保罗说，我希望福音能够快快的传开，这也是我们的祷告。你必须要祷告，纪念到那些还没有相信的。如果你要我们为你祷告，你可以放在这个，叫我们放在这个祷告的事项，好好让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但最重要，你本身呢要为他们祷告。那么当然最后我刚才在说，也要特别为着那些在福音前线的人祷告，为着传道人，为着牧师，为着宣教士，因为他们在所面对的问题跟一般的信徒不一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被主所使用，你也被主所使用，然后这福音呢就能够被广传。所以你要祈求什么呢？第一，福音呢得以广传，不是单单你的生意兴旺，不是单单你的健康良好，福音得以广传。第二呢是什么呢？是第二跟第三节呢，比如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 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守你们脱离那二者。那第二个我们应该学习的是什么呢？是学习不让二者得逞的，不让二者得逞。那这边呢，保罗他讲说，他面对很多无理的人，无理的这恶人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就是这样的无理的毁谤，无理的抗拒这个福音。所以呢，保罗说，叫我们脱离啊，叫我们脱离。那当你遇到这些不讲理的人的时候呢，你不要硬的跟他们硬碰，没有用的。有时候呢，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要学习离开，我们要把他们放走，我们继续的为他们祷告。那当让神呢在适合的时候呢，成就他的工作。记得有时这个二者啊，当我讲的二者的时候，我讲的是魔鬼啊。这魔鬼，我们不要让他得逞。这魔鬼呢，他会透过人啊来逼迫、阻止这个福音的施工。当他们阻止的时候，你不一定跟他要硬碰的。主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哪一个人不接待你的话，不听你所传的福音呢，那当你离开那个城的时候呢，你就把你脚上的那个尘土呢，把它抖掉，然后呢就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是主耶稣讲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这样的，不要跟他硬碰，免得到来很多不需要的这个麻烦啊，很多不需要的麻烦。当然有时候当面对逼迫，当真正的被处于这个危险的时候，我们只求主帮助。就好像保罗啊，保罗被带到那个方伯那边，方伯就是那个省长，那个省长那边，怎么办？你要学习依靠神，学习依靠神。好，你让神自己带领。就好像这个彼得在这里所教导我们，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说，所以呢，照神旨意受苦的人也要一心为善呢，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呢，最重要，如果你知道你为着福音呢而受苦，而你被逼迫，那你这边教导说，你只要一心为善，你是为着好，为着别人的好处而做的，你不用担心。那你只要把你自己灵魂呢交于那信实，就是那可靠的造化主，造化就是那个造物之主，他既然创造了你，他必定看顾你，他必定保守你，你把自己灵魂交给他。若不是神要让你离开世界的话，那个二者连一条汗毛呢都动不到的。这是我们在神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那当然有时候这个恶者啊，不单单借着人来逼害基督徒，更会引诱基督徒犯罪或跌倒。你看啊，在第三节那边，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守你们脱离那恶者。是的，那二者呢有时候呢会透过人的这个逼迫，但有时来害我们，来威胁我们，但有时候呢也会什么，也会借助一些试探，一些引诱来使我们跌倒。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说要祷告神叫我们不受引诱啊。就好像在这个主祷文那边，主也是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 A 那边，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救我们脱离凶。是的，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不要靠近试探， 有些地方呢你是不可以去的，你跟我不要去的。你不要说哇那个地方很刺激，但是确实很危险的，你不可以靠近的。你知道你就快一点离开啊，无论是红灯区啊，或者是那些不良的这些网站，你一看到的时候就快一点刹车，然后你就快一点逃离啊。这个是神教导们。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你每一次你在哪里跌倒，你每一次是怎么样被这个魔鬼引诱的，那你就要小心，你不要被他引诱了一次又再一次，失败了一次又再一次。然后你知道你的弱点之后呢，你就要特别的谨慎。当有这样的试探来临的时候呢，你就要说主啊帮助我，不要再掉入这个陷阱里面啊，这样才能够叫我们脱离这个试探。当然最好的方法呢，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呢，是要顺服神，顺服神。雅各四章七到八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了。当你顺服神，你一直跟着神的话，你就不会又走歪，你照着神的话你走。所以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离开你们逃跑。你们要亲近神，你亲近神，多跟他接近，多听他的话语，多读他的话语，多祷告，多让与众弟兄姐妹在一起，多侍奉，多接近他，那你就不会被这世界的东西所引诱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我们第二点，我们继续什么呢？不要让二者达成。小心，神让你保守我，保守我今天，让我能够胜过。你即使有这个逼迫，即使有试探，叫我能够脱离。第三点呢，你要祈求什么呢？在这个第四节，我们深信，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啊，这个是保罗啊对这些帖撒罗尼迦信徒，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信心，说他们你现在按照我所教导的来行，将来也会啊，这是他的变成他心愿，他也祷告，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遵守神的话。是的，你跟我都要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呢，常常守着主的话语。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叫我们不要离开主的话语。主的话语是一条这个指引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走在其中呢，我们就得福。神创造了我们，神是那个创造者，他创造了那个人，他也给那些指示啊，这指示就是他的命令。你怎么样活才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那你照着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神的这个创造主的这个方法，这指示而活的话，你的生命呢一定有意义。就好像我们常常说，好像这个电脑，你每次买电脑的时候或者买手机的时候，它有一定一个说明书的时候，说明说你怎么样使用那个电脑或者那个电话，让你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发挥它的这个功能。照样，你是神所造的，神跟你讲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才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这个人生。你要照着他的话语，这个过按照神的话语过活，这个是神的命令来的。以西结二十章十九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神是这样命令的，你没有好显示的，你要，因为他是为着 我们的好处啊。为着我们的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看，是要使我们得福啊。生命记5:33，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啊，然后并使你们的日子在你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对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你要在这个神所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继续的长久居住的话，他们一定要跟着主的教导，要跟着主的教导，神就保守他们。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听神的话语，到最后呢，神就把他们交给另外一个国家，让他们被掳掠，交给亚述，后来又交给这个巴比伦，啊，这个是他们的失败。啊，你要蒙福吗？你要得到福气吗？很简单，听神的话语，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难。不难守的，只要你来依靠他。当然我们守神的话语不是要得救，我们守神的话语是为着要荣耀神。当然借着荣耀神，我们的生命也蒙福。更重要呢，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呢，能够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看，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你看这个神说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了，使你们无可指摘。这无可指摘不是没有罪啊，就说没有人可以指控你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是的，当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是能够把这个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是说你讲你是基督徒，那你活出来，你活出来怎么活出来？透过遵守神的话语，你听，从耳朵进去，进入你的心中，然后你表露出来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不是单单来听，听了就忘了，不是的，乃是要把它活出来，在你生命中呢，能够再次能够让人家看到，哦，你有这个基督的这个生命，你有基督的这个真理在你里头，你的言行举止跟人不同的。那么当然，如果你好好的遵循神的话语，神会喜悦，那些教导你的人他们也会喜悦。在约翰3:1-4说，我听见说，约翰他使徒约翰，我听见我的儿女，这个他属灵的儿女，按真理而行了，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真正的一个好的牧者呢，他要看到什么？他要看到的，这是众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活出来，活得有生命啊，这个他们要看到的啊。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那就把荣耀归给神。就好像作为父母呢，父母你要看到孩子什么呢？是要看他成绩，名列前茅，是吧？第一要第一名啊，当然第一名也是很高兴的啊，但最重要，你看到你孩子听你的话，是不是啊？叫他早一点睡觉，他早一点睡觉，叫他好好的读书，好好读书，叫不要在外面跟那些坏人在一起混在一起，他就不跟坏人在一起，回来很孝顺你，哇，你心中就很高兴，对不对？这是父母的这个心意呢。所以，如果众弟兄姐妹能够按照这个神的话，按照真理而行的话，那父神呢也是很高兴的，很高兴的，在地上的这些领袖们也是高兴的，因为这个是他们所要的，他们不要别的东西，他们要你在真理上能够成长，能够按照他的话语而行。所以祈求说，神啊， 让我能够按照你的话语过，让我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过活，按照神的话语，你按照神的话语过活，你就是一个有一个蒙福的人生。你不要说哦，神的话语讲这个可能是不对的啊，已经过时了。比如说来到同性恋的东西，哦，已经过时了了。现在有没有？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性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圣经说，千万千万不可在这方面得罪神，我们就不要得罪神。神说不要贪心，我们就不贪心。知足，你就要知足啊。这样的话，你就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了。OK， 第四点呢？我们要求什么呢？你看第五节那边，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呢、啊，叫你们爱神。是的，这个保罗实在是祷告说，要他们说，要有着爱上帝的心呢、啊，要有爱上帝的心。他没有说，叫他们祷告说你爱世界，没有的。保罗说爱上帝的心。爱上帝的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呢、啊、会爱上帝啊，你就不怕他学坏的，你就不怕他的人生出问题了。不爱上帝的人呢、啊，很多时候呢就走歪。不爱上帝呢，你就是爱什么？爱别的东西了，爱这世界，爱罪恶，爱情欲，爱其他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但如果你爱上帝啊，我告诉你，他的生命就很特别的。那这个爱上帝啊，这边讲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呢、啊，是要有从心里面的。是的，这个爱上帝的心呢，是要一定要从心里面，要被神的爱所触摸的，要被神的爱所触摸。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跟世界那边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啊，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做爱，很多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爱。这边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怎么爱我们呢？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是无条件，他是主动的爱，是主动无条件的爱。那我们就学习了，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也要主动的，而且我们要无条件的。很多时候我说我们都是有条件，我们讲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那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学习说，我们付出了这个爱不要有条件，你就是为了主的缘故付出。有时候人家不会回报，人家也不什么，也不欣赏，也不会也不会欣赏你所付出的，但是只要你为着主做，你就不会介意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你要知道什么叫爱吗？就是这样，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是爱，就是无条件的爱。拿父母的这个例子，父母他看待他的孩子怎么样呢？无论他肮脏，无论他干净，你都爱他，对不对？他干净的时候你爱不爱他？你抱他。如果他掉进那个肮脏的水，你会不会去把他抱起来？你会的，你还会去把他抱起来，因为你爱他。神就是这样的，神是无条件的爱的。我们要学习这样的被神的爱所触摸。那当你被神的爱所触摸的时候呢，你就会有特别的这个回应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他们说他们为着主的缘故呢，他们要把一切放下。是的，有些人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放下。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戴德生。
他升天了，他听到主的呼召，他把他的舒适的这个生活放下，甚至他也把他的未婚妻呢放下。那他从这个英国啊航海到这个遥远的这个中国去传道。哦，那个时候不是去旅行呢？你说那个180多的时候，那中国是很贫苦的，而且又危险的，而且又留长鞭子啊。那时候是清朝啊，他也学习留长鞭子啊。他为主付出，是一个红，这个白人啊，白人啊，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地位多么高。为了主的缘故，他愿意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主的爱所触摸了。他怎么讲呢？他说：“假使我有千磅银子呢，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后来说呢：“不是给中国，乃是给基督啊！啊，他是给基督。我们可以为他做的太多吗？我们可以为这位。”这样一位宝贵的救主做过多吗？不可能的。主这样爱我们呢，我们就是为他付出，做多少，这就是你对主的爱的这个回应。因为主无条件的、无限的爱我们，你能够爱他多少，你就爱他多少。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有亏欠，我们求神施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祷告。给我们有爱主的心，那这个爱，当我们有爱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自发自动的，你不用人家教你的，你不要说哦，我要把你的名字写下来，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有写下来很好了，哦，让你知道，也让你知道有这个责任，啊，责任好的，我觉得有责任是好的，但是在这个责任之上呢，你把这个爱放下去的时候呢，就变成这个很自发自动的侍奉。你不用跟人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当然我们要跟你讲做这些东西，你会做超过这些所要求，你会知道说什么东西你应该做，什么东西你应该帮补的啊，这个是一种爱主的心，是自发自动，你不用人家推的，不是单单责任而已。那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呢，我要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讲爱的时候呢，不单单讲嘴巴这样讲，我们更加要爱什么？要爱我们能够看见的神。约翰一书4:20，我们若说哦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然后这个教导呢，真的是你要讲你爱神吗？你要开始爱那些在你周遭的。如果你恨一个人，你要求对方饶恕，你要跟对方和好，跟对方和好。无论你的关系是什么，夫妻也好，兄弟姐妹也好，婆媳之间，要有爱，要饶恕。如果真的有恨的话，这边说却恨他的弟兄啊，却就是说谎。然后怎么解决恨的这个问题呢？坦白说很简单的，在主里面呢是很简单的，饶恕，饶恕，在主里面饶恕。主怎么爱我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如果你肯这样子想的话，什么恨都好啊，都能够化解的。在主的宝血之下，没有任何的恨呢能够继续存留的。因为主耶的宝血，主的爱呢，有那种能力能够化解，能够融化那石头般的那种恨的。我们求神帮助，帮助你，一定说你一定要爱你的弟兄。你讲你爱神吗？你要先爱他。如果你不能够爱他的话，你就谈不上 爱神，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呀，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实践。那么另外一点关于这个爱神呢，当你爱神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哦，你看那个人，你看这个戴德森啊，你看他把一切东西都丢掉，为了他失去很多东西啊。但很多时候当他失去的时候呢，他就得着。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看戴德森的故事，他去那边传道，那是整百年的事情呢，到今天呢，中国人还是纪念到他，特别是他在那个地区哦，那个地方地区人都纪念到他。为什么？因为他肯为主为他的福音舍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抓抓啊，抓这个东西，我要物质，我也要那个钱，我也要我的孩子，一直抓。当我们抓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为什么讲呢？你想水啊，我们抓水啊，你用两个手来抓水，可以抓到吗？抓不到水，那水呢从你的这个指尖那边流出来。但是如果你肯舍弃，你放了，那主啊，你使用，你的手就有这个空间啊，来盛这个水，对不对？当你舍弃的时候呢，主就给你的，主就会给你的。那这个是一个圣经的这个定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抓抓抓，到最后呢，你失去，磨掉磨掉，完了没有了。但是你肯接住，你为福音的话，我告诉你，主不会忘记，你一定得着了。一个人要得到，一定要舍弃。哦，这个是圣经跟我们这样子教导，所以要有爱上帝的心。当你爱神的时候，你不会你不会缺少的，你不会失去的，反而你会得到，反而你的生命更加丰盛。而且这个爱神的心呢，必须要发自内心里面，让神自己的爱来触摸你，来激励你，这样你的生命呢就不同。最后你会祈求什么呢？这边说，并第五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啊，就学基督的忍耐。换句话说，你要不要祈求拥有主的这个样式啊？我也希望我能够像主那样，像主那样。这边特别讲到主的这个忍耐，主怎么忍耐？还有几方面。第一，主啊，当他被人欺压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忍耐到底啊。你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没有放弃，虽然人家在讥笑他，人家把他戴这个荆棘的冠冕，给他穿上这个紫色的袍，然后给他一个围子，然后过他一巴，吐唾沫在脸上，他没有还手，他还是忍受。他知道说，当他经过了这些羞辱之后呢，神要把他高举，把他升到荣耀的地方。所以你看，他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今天呢，很多很多信徒啊，在那些逼迫的这个区域里面，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受到很多人的歧视，受到很多人的这压迫，甚至呢，几乎性命都要丢掉了，他们还是不怕，他们还是坚持说，我还是要相信，因为我知道，当这些羞辱之后呢，我会跟神在一起，跟基督在一起，就好像史提凡，当他在死的那一刻，他看到说，他天开了，主 站起来，主在荣耀里站起来，双手迎接他。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象。那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信徒，如果你肯为主受苦，主一定会迎接你，给你那个荣耀。不单单主忍耐到底，主也没有什么，没有反击。那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是的，他被人家骂，他没有还口，在十字架上，人家说叫他，你说十字架上，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说十字架上下来吧。他有没有揍他？没有。当他受审判的时候，人家一直诬告他，但是呢，他都没有还口。人家威胁他，他也没有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神，因为神自己会引领，神自己会按照公义来审判，知道哪一个人是对，哪一个人是错的。主就是这样。啊，我们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呢为自己辩护。那在那种情况下，你就交付给神，神啊，你自己引领，你自己是一位按照公义审判的主，你自己带领。那当整个事件过去之后，哎，你发现到神的的确确没有亏待你，应该受惩罚的受惩罚。应该得到应有的这个善待的人，他们得到善待。主呢，他怎么忍耐？他没有犯罪，虽然他被压逼，他没有犯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忠心。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那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严峻的考验的时候，一种试探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尝试说想到犯罪，做一些手脚，或耍一些把戏啊，弄一些一些诡诈的心，有没有这样？我们千万不要，我们还是说主啊，我把这事情交托给你，让你自己引领带领我。我要学像基督那样，我要对得起主，那我的心就可以不受责备了。我要讨主的喜悦，所以呢，这是主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主的榜样，有主的这种样式啊，这是我们要祈求的。不要像求说，我希望我像那个明星那样，我像那个歌星那样。你不一定，你不要，不用这样求。你最重要，你要说我像耶稣基督，我像耶稣基督，他那样的慈爱，他那样的怜悯，他那样的这个忍耐的心，他那样有这个体会我们的这个软弱的那种心啊。因为如果你这样子一个心态的话，这样子的一个祈求，神会帮助你。你从圣经里面的学习主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除了为着你自己的需要祷告之外，我们学保罗教导我们应该为着以下的东西祈求。第一，要为着这个福音，为着神的国。你不可以不纪念到这个东西，你不要整天就是记得我不要，你要纪念神的国。神啊，我怎么样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让福音广传，我怎么样让我家人能够得救，我有没有为着他们祷告啊？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人若不相信主耶稣，若没有福音的话，他的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永远的这个刑罚了。那么你要祷告神，求神保守你，保守你不因着人的这个欺压逼迫而你跌倒，或者你被儿子试探让你跌倒。 求神保守你，让人能够走在正道上，也求神帮助你，帮助我能够按照他的话语而行。神的话语呢，自古以来到今都是很有，都是很贴切的，都能够帮助我们。你就按照他的话语走，我告诉你，你一定过着一个蒙福的这个生命。另外一点，求神给我们有个爱神的心，爱神。当你会爱神的话，你就会爱人了。当你会爱人神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的去服侍。很简单，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服侍，你不用人家告诉你，你就想办法，我怎么样能够去寻找一些迷失的羊，怎么样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自然而然你会了，因为你说主的爱已经触到我的心了，我必须要像主那样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么当最后求神给你一个基督的样式，我说让神让主啊在我们心中越来越表露出来，有主的这个生命，有主的样式，这是合主心意的。那些还没有相信的，来相信，你求主帮助你，让他的灵感动你，让你的心能够向主展开，让你得到他，那么你也能够得到一切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叫我们在祷告方面，主啊，叫我们能够有所进步，叫我们在祷告方面能够更加的按着主你的意思祷告。主啊，赦免我们在过去我们总是按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为着自己的需要，为着个人的需要而已。主啊，更让我们为着主你的天国，为着主我们的这个灵命，为着其他人的这个需要来祷告。哦，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在祷告的这个操练上更加的丰盛，更加的这个扎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继续的按着主你的意思来过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